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，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19篇，标题是积极应对交易挫折，摆脱完美落差陷阱。本篇导语：完美主义易让交易者陷入自我怀疑，难以及时止损成交。本文从自信与期望角度阐述如何识别完美标准蓝。第一节，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很复杂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。近就这一个主题，就有整整一本书。我在本书中也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你了解到完美的标准会笼罩着你，给你带来巨大的压力，使你的决策陷入瘫痪。你看到了对完美的期待是如何引起愤怒，从而进一步降低你的执行力的。现在，让我们再深入一点，探讨完美主义或过高的期望值是如何损害自信心的，以及一些不同的解决思路。完美主义的症结在于对自己的能力抱有过高的信念。这就是为什么人无完人或失败是学习的机会，这些建议都是不切实际的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交易者善于分析，需要更多信息。你不能根据一般的建议来做出交易决定，你需要挖掘。这里也需要这样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个人问题。有一些常见的基于业绩的完美主义原因，你可能全没有意识到。虽然一些交易者对完美有着健康的追求，这通常是高绩效的扭动力，但它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。当过度追求完美并造成情绪波动时，就会产生负面影响。他算佢延缓进步，产生不满情绪，进而导致倦怠，并使你的积极性和敬业精神向后滑落。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有动力做到最好，找到足于自己的完美。但是，为了让你们的尝试增强信心，你们需要对完美的本质有一定的了解。完美主义不是配饰，这种分析过于粗略，也没有考虑到它所带来的好处。相反，让我们聚焦于如何将完美主义转化为更有成效的东西。这样做，你可以钝化剑的一面，将自我伤害降到最低，同时磨砺另一面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首先，钟摆曲线是人无完人这句话的解读制。事实上，这句话在功能上是不正确的，它与完美无关。完美的概念过于笼大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都有缺点。我们总是有相对的弱点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当我们处于最佳状态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时，我们有时就不能达到自己的完美版本。这就是完美的一种。你可以在某些时候达到完美，但不是在大样本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完美并不意味着你每天都能榨出最多的精华。毕竟，由于存在差异，这甚至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。这更多的是指在你目前的范围内，你自己的完美决策和执行。此外，一旦你达到完美，标准就会提高，达到这一水平意味着你的钟摆曲线前端会向前移动。你的能力在增长，完美的新定义也在出现。你有了新的 A 级游戏，而再次达到完美的最简单方法不是从前面向前推进，而是纠正你的 B 级游戏或 C 级游戏的某些方面，然后从后面向前推进。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完美主义是你的一个问题，阅读下面的清蝉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。这里可能有一些你没有意识到的迹象，足于完美主义的范畴，你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，让自己变得优秀。持续的内在压力让你无法放松或休息，从而导致倦怠。你觉得一切都不够好，即使是在大赚特赚的日子里。你从不为好成绩喝彩，认为任何人都能取得好成绩。稍有不慎就自我批评，对所有创一视同仁。与他人相比，你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总有人做得更好。 你很难继续前进，放下或克服创，因为你对创耿耿于怀，后悔不已。你很少能达到巅峰状态，你觉得自己落后了。有鉴于此，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完美主义的两个成因，一是自信心不足导致的创自我评价，二是错把期望当目标。第二节，创的自我评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衡量标准，用来评估自己的技能水平，获得有关自己表现的反馈信息，并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。在本章开头，我曾说过，自信问题源于你对自己技能的看法存在缺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完美主义交易者的自我评估方法令人生畏。交易者通常会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，比如他们第一个月的交易额就达到了五位数，但不久之后，他们就会对此一无所知。他们没有给自己任何肯定，错失了增强信心的机会。把评估自己的技能当作一场游戏，你根据每笔交易的质量获得或失去分数。合计起来，你就得到了当天的分数。每天的得分可以换算成每月的得分，每月的得分可以换算成每年的得分，以此类推。直到你停止交易，游戏才会停止。完美主义者总是在这个游戏中失败，积累了大量债务。你納心的衡量标准用来决定你获得或失去多少点数。完美或高期望值代表了你所期望的标准，并形成了你的基准线。这意味着，当你达到这个期望水平时，你就会得到零分，你不会因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给自己加分。只有当你超出预期时，你才会得到分数。但是当你改变目标或提高期望值时，也会被扣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你们的表现低于预期，因此会丢分。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，这个比例尺是成正比的，所以当你表现稍差时，你只会失去几分，而当你表现大不如前时，你会失去更多。而对于其他人来说，不管你是略微低于船是远远低于，失败就是失败，你损失的分数是一样的。在这个游戏中，分数等于信心。那么，你将何去何从？负债累累。虽然有时你也会赢得一些分数，但与你失去的大量分数相比，这些分数实在太少了。这就在你的信心中产生了一个漏洞，或者越是一个弱点，它既可能是持续缺乏自信的基础，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基础。过高的期望值最初会让你负债累累，但随着问题的发展，你开始相信达到完美会让你摆脱困境。在潜意志里，如果你能完美地完成任务，你的债务就会一笔勾销，你现在就会感到始终如一，理直气壮地自信。然而，一旦你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你现在就会期望每次都能达到这个标准。目标再次移动，你刚刚跳得更高，现在又期望跳得更高。这种满足感稍纵即逝，因为你的思绪会立即转移到下一个目标上。或者你甚至没有经历过那转瞬即逝的时刻，你否定了自己已经达到的目标的价值，因为你已经转向了下一个期望。无论如何，你非但没有摆脱债务，反而越陷越深。这个过程不断重复，你认为更大的成就、更多的金钱、地位、责任等，最终会让你摆脱困境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成功的交易者却很悲惨的原因，他们被金钱所扭时，认为更多的金钱最终会让他们得到满足。金钱无法让他们摆脱债务。外部资源，甚至是他们所推崇的他人的赞美，也无法弥补他们的债务。你需要做的是重新调整你的納步衡量标准，使其更加准确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需要认识到，你一直把期望认为目标。第三节，期望与目标。期望与目标之间的勾别很大。基本上，期望意味着一种保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它是对达到你想要的结果的一种保证，这意味着你相信你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技能，或者你肯定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达到目标。另一方面，目标意味着不确定性。通往这一目标的确切道路是未知的，虽然所需的技能可能是已知的，但你是否能获得这些技能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技能却是未知的。期望只想要结果，并不关心如何实现。而目标则是在认识到可能会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制定的。虽然目标或期望会给你带来同样强烈的扭动力，但当你追求在一年内赚到$500,000的目标时，你的感受却截然不同。如果这是一种期望，当你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挫折或失败时，你就会毫无准备，反应过度。自我批评会更多，算有可能过度自信或丧失信心。如果你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期望，你会得到零分，毫无感觉，甚至可能感觉更糟。而有了目标，你就做好了应对挫折的准备，你就会明白挫折所带来的教训和价值。目标意味着学习和苦多起伏。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，你会发现新的东西，这是一种蕴含的理解。同时，你也会为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而感到自豪和满足。有了准确的纳步衡量标准，你就有机会在前进的每一步中收集分数。每踏到一个里程碑，你都会建立起信心储备，因此终点线并不是你第一次感到自豪或满意。最终的结果是，你的信心基础更加牢固，你可以利用它来追求下一个目标。期望与目标之间最明显的勾别或苦在于，当你没有踏到目标时，你会如何评价结果。作为一个目标，你可能会感到沮丧，但你不会纠结于此，而是积极主动地看待结果，我是如何或为何失败的？我没有做好那些准备？这些本可以避免吗？我在那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和进步？我学到了什么？下一个目标我将如何做得更好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立即让你变得更好，不仅在实现目标方面，而且在设定未来目标方面。苦多人看到这个问题，他认为我的建议是降低你的期望值。不，我希望你们的期望值越高越好。问题不在于你们想要完美，而在于你们期望完美。纠正的办法不是降低你的期望值，而是把它们转化为目标。从概念上讲，你唯一能真正期待的就是你的绝对最差状态，或者越你的 C 级水平。其余的 B 级水平和 A 级水平则需要每天去撑取。当你做到这一点时，你就会获得荣誉或积分。当然是按比例获得。当你更多地了解自己成绩变化的原因，并做出纠正时，你也会得到分数。根据第三章的概述，创建 A 到 C 级游戏分析，并以此为衡量标准，获取实时和日常反馈，就能更容易地发现进步。改变评估日常表现的方式是纠正完美主义的第一步。但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回顾自己作为交易运的历史，纠正旧的衡量标准造成的伤害。你需要让自己摆脱债务。显然，你无法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。但是，改变你对他的看法，可以弥补你失去的信心，这些信心是你赢得的，但却没有积累起来。很多时候，过去的成就或基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、赞美或认可。不管你的配偶、朋友、同事或老板是否对你大加赞赏，甚至为你举办了一个聚会。你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。回过头来看看你自交易生涯开始以来所取得的所有成就，成功脱离模拟交易，第一个盈利月，第一次从单笔交易中怀利超过$10,000等等。无论大小，尽可能多地写下你的成就，尤其是那些你觉得嗡嗡作响，并不感到特别自豪或满意的成就。当你开始回顾自己的成就时，要注意是的，但是进入你的脑海。 这个常见的短语用来淡化你所取得的成就。是的，但是，我可以做得更多斜线，做得更多斜线，更努力。是的，但是，和某某相比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更多的永远在那里，这就是世界的法则。别人的成就与你的成就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步是列出你过去取得的所有成就，并准确写出你是如何取得每一项成就的。你采取了哪些步骤？你学到了什么？你遇到了哪些困难？又是如何克服的？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些成就是你取得今天成就的基石，全是点角石。在开始深入研究每项成就之前，你也不必先列出一份完整的清单，你可以来回查看。更重要的是如何列出你的成就并写下它们。这不可能是某一天做两个小时就完事的任务，你要重塑自己的观点。更有效的方法是定期进行，比如每天五到十分钟。日积月累的赤字让你觉得自己饥肠辘辘，自信心爆棚，地平线上的下一个成就似乎就能满足你。但这只是海市蜃楼，你只是在吃一堆沙子。每天做五到十分钟，甚至一天做几次，这个过程就像吃饭一样。你给自己喂食的是你一直渴望的自信。一旦你完成了所有的成就，就回顾一下。在进行第二轮时，你可能会学到更多东西，进一步灌输纠正方法，并强化评价自己的新方法。第三步是提取并确认你作为交易者学到的技能或资产，尤其是那些你认为理所当然的技能或资产。你可以在回顾过去成就的同时进行这项工作，但要将它们闪读列出。这里的重点是，你的完美主义并不在乎你的技能细节，它只要求完美。这就是你缓和这种强度的方法。例如，你的技能可能包括在市场疯狂时做出快速准确的决策，预测未来价格，制定明确的当日策略，并的时应用。你的技能和过去给了你稳定性，在交易日开始时，回顾这些技能和过去，在交易日列出时，将你的 A 到 C 级游戏分析作为新的衡量标准，评估表现和进步。这些措施结合起来，可以稳步重塑你的视觉，填补你的信心漏洞，让你爬得更高。站在已有的基础上，你就能把握接下来的机遇。这不愧一蹴而就，所以在纠正完美主义的过程中要注意完美主义。它会破坏你的进步。这一部分的建议对第四章中的交易者克里斯尤为重要，他的贪婪与错失改变人生的金钱的痛苦有关。尽管事情发生在多年前，但这种遗憾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。例如，如果他欲出头寸怀利，他就会立即想到自己本可以赚得更多。因此，一旦交易怀利，克里斯往往会变得很激进，他试图把交易变成全律达。除了贪婪，克里斯船经历了其他情绪的波动。有时，他觉得自己所向披靡，似乎已经破解了市场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他会更加努力地追逐失败者，假定自己会找住下一个机会。毫不奇怪，他最大的缩水就是在这种过度自信之后。繁荣与萧条的循环打击了他的信心。克里斯会质疑自己的策略是否仍然可行，这会引发强烈的赚钱冲动，以便再次感觉良好。克里斯也有害怕错过的感觉，并怀疑自己的策略是否可行。在一连串失败后，他会试图通过更多的交易来挽回损失，以积极的心态结束一天的交易。此外，在连续几次被止损后，他也会产生愤怒情绪，变得更加激进和急躁，过早地进入交易，从而偏离自己的策略。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同，对克里斯黎瑞，贪婪、恐惧、愤怒、过度自信和缺乏自信的信号都如对完美的期望有关。克里斯知道他的交易系统有优势，但他很难理解为什么他没有让这种优势长期发挥出来。多年来， 他阅读了大量的交易书籍，但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。他陷入了情绪管理的怪圈，无法持续进步。克里斯的情绪时好时配，没有中间地带，他佢冲一端摇摆到另一端，这直接影响了他的执行力。在第一次会议上，我们讨论了本节的概念和策略，这让他立刻有了新的认识，并对一直困扰他的交易有了新的看法。在第一节和第二节课之间，克里斯花了一些时间详细记录了这次交易，并意识到这是他认真对待交易的催化剂。当时他一直在做一份工作，时间很长，很不充实，正在寻找出路。尽管没有成熟的系统或交易教育，他算是幸运地找到了一家基本面良好的公司。这家公司濒临破产，但有消息称一家大名鼎鼎的银行正在提供资金。克里斯卖掉了自己所有的投资组合，全部投入到这只股票上，认为这可能是他通往美好生活的门票。虽然他只赚了一点小钱，而且船亏了不少，但这次经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。这让他意识到，如果他真的想做交易，他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。他把赚到的钱投入到培训中，最终得以辞去另一份工作，全职充实交易。回首往事，他意识到，如果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我愿意付出20万美元。尽管遗憾仍在，但已经大大减少，不再引发贪婪。此外，克里斯还充基督斯级游戏分析，以及在交易时段写日记中受益匪浅。他曾一度从 A 级水平摇摆到 C 级，但现在即使出现亏损，他也能保持稳健的 B 级水平，不愧在自己的系统之外进行交易。此外，他对自己情绪的认识也很高，能够在情绪反应过大之前迅速识别并纠正。他的情绪基线水平降低，不再觉得这是他必须管理的问题。对克里斯黎瑞，他知道自己有一套心理游戏系统，这让他知道完美不再是标准，从而释放了自己，取得了进步。交易心理系列第19篇已为你朗读完成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，他们的绝望是如此强烈，就好像他们分了过去，醒来时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亏掉所有钱的。交易心理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你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